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9月11号，我们大家都知道911是一个什么日子。911可以说是美国的一个分水岭，在911以前呢，美国人觉得是安全的，而911之后呢，美国人就失去了安全感，整个世界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争斗了许多年，接着呢就是火灾、水灾、饥荒、瘟疫、战争，以及由这些所导致的世界性的通货膨胀接踵而来。那现代人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的这个环境之中啊，可以说是惶惶不可终日，谁都说不准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许多人呢，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中啊，有些人是混日子，有些人是熬日子，有的呢是在百般无奈中啊忍耐着过日子。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当如何面对，如何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呢？那今天呢，我就本着圣经的教导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啊，就是当如此忍耐直到主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哈，我们看要 focus 在乌云后面的那个曙光啊，要 focus 在这一点上。弟兄姊妹，忍耐是我们基督徒一生当中的必修课，若没有忍耐，我相信很多人的婚姻恐怕已经提前结束，是吧？若没有忍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就会出现更多的问题。那事实上呢，很多人间的冲突与罪恶都是因为这个没有忍耐所带来的结果。弟兄姊妹，在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时候需要忍耐，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需要我们忍耐，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忍耐。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能忍耐的人呢？你的忍耐是什么样的忍耐呢？在疾病当中你是否可以忍耐？在痛苦当中是否可以忍耐？是吧？在失败当中你是否能够忍耐？在被人伤害当中你是否可以忍耐？你在等候工作的时候你如何忍耐啊？你能否等候神的作为呢？还是我们的忍耐是非常的无奈，还是那种忍耐不住功亏一篑半途而废的那种忍耐，或者是虎头蛇尾的那种忍耐呢？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才能扩大我们忍耐的极限？如何才能够忍耐到底呢？让我们先一起来看段经文，就是雅各书第5章7到11节。那这里说，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忍、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好，我们就看这段经文。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呢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忍耐。接下去呢，我们看到的还是要忍耐，又忍耐，再忍耐，最后还是忍耐。在这短短的经文里边呢，忍耐这两个字就重复出现了6次。那么这段经文不只是要告诉我们要忍耐，他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忍耐的原因，就是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姊妹，也许要问，忍耐跟主来的日子近不近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是有很重要的关系，而这关系的答案呢，就是中间，就是这后边这一句，就是坚固你们的心。那这里呢，就隐约的是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之前呢，会发生一些事情，会动摇我们的心，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坚固。事实上呢，圣经很多地方啊，清楚的就告诉我们，主再来之前会有灾祸， 主再来之前呢会有逼迫，信徒呢会遭受一些攻击或者是苦难，包括天灾人祸、疾病、瘟疫、饥荒、战争等等。这些事情啊，很容易让神的儿女的信心动摇。但是这些事也证明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呢，要坚固我们的心。但是如何坚固我们的心呢？那就是要，这里告诉我们要忍耐。接着忍耐呢，使我们的心得以坚固。那这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就是我们忍耐到主再来的时候就可以了。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再忍耐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忍耐是暂时的，我们不需要永远的忍耐下去。有一个母亲带着她2岁的女儿到超市去买菜，她把女儿呢是放在购物车上推着。当东西呢买的差不多的时候，孩子就开始哭闹，因为她想买这个买那个，她妈妈不给她买，于是她就哭闹。妈妈一边忙着往车子里边放东西，一边嘴里就说呀 ：“Christy will be home soon。”我们很快就要到家了，但是那个孩子呢，还是不依不饶，一直排队 check out。那他还是哭闹不止。那这位妈妈就一直说呀：“说 Christy, don't worry， 再过几分钟我们就到家了。”当这个母亲呢付款的时候，这个收银员呢就对他说：“我真是佩服您呢。”佩服您对您这个小 Christy 有这么大的忍耐，你真是一个好母亲呢哈。那这个母亲呢听了之后就回答说：“哦 ，Thank you， 不过我的女儿的名字叫 Nancy， 我才叫 Christy。”弟兄姊妹，你看来大家是听懂这句话的意思了。其实他是一直在不断的在提醒，在鼓励他自己 ：“Christy， 别着急，耐心点，很快就要结束了，到家就好了。”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在环境中忍耐的时候，一想到主来的日子近了，就帮助我们可以忍耐，因为我们知道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主来的日子是我们得救赎的日子，也是我们得奖赏的时候，因为忍耐是圣灵所结的一个果子。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在主面前献上这个忍耐的果子的时候，就可以换得奖赏和冠冕。但是问题是，你我的忍耐可以撑到那个时候吗？忍耐到底谈何容易啊！我们当怎样学习忍耐的功课呢？感谢主，今天所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有三个榜样哈。第一个就是农夫，第二个呢是先知，第三个是约伯。他们的忍耐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去学习，让我们去效仿。第一个农夫的忍耐呢，告诉我们，这个怎么好像不大好用。农夫的忍耐就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盼望，他知道有一天他要收成，所以呢，他可以忍耐等候收割。第二点呢，就是先知的。第二点是先知的忍耐，是因为他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呢是神给他的，他一生都牢记着这个使命，为着不负神的使命啊，他就可以忍耐到底。那么第三呢是约伯的忍耐。约伯的忍耐呢是因为他对神有信心，他借着他的忍耐见证了他所信的神是真神，是活神。那么好，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三个榜样来学习忍耐到底的功课。那首先呢，哎呀，这个实在是太不敏感了。这个第一点，我们来看农夫的忍耐。5:7这里说：“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这里呢就让我们看到忍耐不是与生俱来的。如果忍耐是与生俱来的话，使徒就不需要一再的强调说你们要忍耐。我们看出生的婴儿，你就可以知道忍耐不是与生俱来的。出生的婴儿当他尿了饿了的时候，你想他会忍耐吗？ 是吧？他一定要忍耐到他妈妈有空的时候，他才开始哭闹吗？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就有这么一个四岁的小孩子，他的父母带他到黄石公园去玩啊。那么他们从旧金山开车出发之后不久，这个小孩子就开始问，就说：“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啊？”妈妈就告诉他说：“我们明天才会到。”到了第二天早晨，小孩子又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会到？”妈妈说：“大概还需要七个钟头。”20分钟之后，小孩子又问：“妈妈，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到？”妈妈说：“还有6小时又40分钟。”那过一会儿，小孩子又开始问了，这妈妈就不耐烦了，说：“你不要再问了，我已经告诉你好多遍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父母也都有过这种的经历哈。那么这个小孩子呢，此后就不敢再问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呢，他又换了个方式来问，说：“妈妈，我们到黄石公园的时候，我是不是还是4岁啊？”那弟兄姊妹，看到没有？大人比孩子能忍耐，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忍耐不是出生就有的，而是我们生命成熟的一个表现，是吧？我们生命越成熟，你越能够忍耐。那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呢，也让我们看到忍耐呢，并不是世俗文化所固有的一个特征，不管是使徒时代，还是今天的文化，都是不能够忍耐的文化，你不觉得吗？你举个例子来说哈，无论是在西方社会，还是在中国，还是在台湾，人们开车普遍没有耐心等红灯，是吧？如果要是没有开车规则的约束，那交通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哈。即便有这个交通规则，每年因为闯红灯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是不计其数的。记得几年前呢，美国有一个机构做过一个调查啊，我没有去考证啊，做过这样一个调查，说每年在美国因为闯红灯所造成的财务损失，只有50秒钟而已。那么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路怒症啊，开车这我们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在媒体上，我们发现现在这人越来越没有耐心啊，路怒症是越来越多，小到这个怒目相向、争吵骂人，大到拔枪伤人或杀人，是不是这样事情时有发生？大都是因为不能够忍耐而失控的啊，所以看到没有，当今人类的文化社会是非常的没有忍耐。没有忍耐就没有忍让，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许多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忍耐不是世俗文化所固有的，不管我们来自哪一种文化背景，我们都需要使徒的教导，就是说你们要忍耐。不止如此哈，那么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说，说忍耐到底一定会有结果的。那这里说，看那农夫忍耐等候地里的出产，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会得到春雨秋雨，最后呢，他就得到那美好的收成。如果你不忍耐，或者你不能忍耐到底的话，你可能要承受很严重的后果。过去我上山下乡做过几年农民，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农村的粮食不够吃啊。一到了5、6、7月份的时候，那正是老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候。所说青黄不接，就是旧有的粮食已经吃完了，那新的粮食还没有产下来。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青黄不接，老百姓呢，那个时候啊，最早产下来的是什么？是地瓜，是吧？现在我们看地瓜挺贵的哈，那时候我们吃地瓜。吃的是心里面烧心呢，一见地瓜就害怕。所以后来我好多年我是不吃地瓜的。所以即便那时候就是地瓜是最早下来的，但是它也要7月份以后啊。所以你在这饿的时候，你在这个没有粮食吃的时候，你也不能把那很小的地瓜、嫩嫩的地瓜你就抠出来吃啊。所以你就要忍耐，一直要忍耐，它地瓜真的长大了、成熟了，你才把它挖出来吃啊。就是农民就有这么一个盼望，等候收成，使他可以能够忍耐下去。 那事实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我们忍耐等候的。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忍耐到底呢？如果我们每天在那里，你边抱怨边忍耐，怀疑自己这样子的忍耐到底值得还是不值得，或者你心里说，哎呀，我真是越忍越气呀。如果你这样忍耐的话，我可以跟你讲，你是越忍越气，到最后你绝对忍不下去啊。那使徒雅各呢，就让我们在这里从农夫身上学习忍耐到底的功课。那曾经有这样一个拳击手哈，他在一场这个争夺金腰带的比赛中，那他上场第一个回合就被对手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当时在场几乎所有的观众都为他捏一把汗呢，认为这位老兄恐怕撑不到几个回合就会被击倒的。但是没想到他竟然挺到了第十个回合。那这个时候这个全场的观众都为他疯狂啊，因为这个拳击手啊，虽然他表面看起来是处于劣势，但是他忍受力很强，很耐打，是吧？对手怎么都打不倒他。到最后一个回合，也就是到第十二回合的时候，他趁着对方这个力量耗尽了，出现一个空档的时候，他就一个左勾拳就把击中了对方这个要害，是吧？接着他又补上一记很沉重的右手拳，就把对方击倒在地了，再也爬不起来了。这个裁判呢，立刻他就终止了比赛哈。最后呢，高举起他的右手啊，宣布他为 champion 啊，并且当场授予了他金腰带。那当比赛结束以后啊，这个记者马上就来采访他，问他说：“能否请你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忍耐到最后一个回合的？因为你让许多人都想不通，你在开始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你是必败无疑。”你一直在忍受着对方的那乱拳的击打，而且呢，能忍耐到最后一个回合，意思就是说你是怎么样忍耐到底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他的回答对我们很有启发。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是在忍耐，我只想我是在比赛，我只想我要怎么出拳，我要怎么闪避，我要怎么样保护好自己。”最重要的，我只想到我的结局，我只想赢，我只想那个金腰带，我从来没有想到我是在忍耐。所以弟兄姊妹，他从来没有想到他是在忍耐。是的，只有定睛在结局，才能够看到什么，只有这个忍得到结局，这可以说他忍耐的动力哈。如果你天天都在想着你是在忍耐，还要咬着牙来告诉自己说忍耐忍耐，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心里边还在计算着说我已经忍耐了多久，我还可以忍耐多久，那我担保绝对有一天你会忍无可忍，你绝对不可以忍耐到底。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有很多的事情啊，我们需要忍耐到底。你就拿传福音来说哈，我们要忍耐到底啊，你不要轻易放弃，你要像农夫撒种子一样。如果农夫撒了一颗种子，你天天都把它挖出来看一看，说你看看它发芽了没有，是吧？刚埋下去不久，你又把它挖出来看，你想一想这个种子它会不会发芽，是吧？它能够长叶开花结果吗？那么我们今天呢，必须要学习忍耐。你读圣经的时候也需要忍耐，你必须要忍耐到底，你才可以把全本的圣经读完。在属灵追求上，我们要忍耐。当你在软弱、疾病和失败当中的时候，你要忍耐。那么最后呢，我们才可以看到那风暴过后的那一道曙光。好，第二点，这个实在是挺影响我的情绪。第二点我们要思想的是，我要忍耐。 第二点我们要思想的是先知的忍耐。那五章四节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使徒雅各要我们把先知当作榜样。那么先知给了我们什么榜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需要先知道先知他们受了什么样的苦。他们所受的苦啊，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忍受的。那圣经中啊，把先知所受的苦讲得最清楚的是莫过于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那么这里说，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和捆锁，这可能指的是先知耶利米哈。又监禁，又有各种的磨练，这可能指的是先知但以理哈。是的，他甚至都被丢到狮子洞里边啊。有的呢被石头打死，我们知道斯提凡就是被石头打死的。有的被锯子锯死，这是指先知以赛亚是吧？他是被锯子锯死的。那有受试探被刀杀的，我们看到实际上施洗约翰像雅各使徒雅各不都是被刀杀的吗？当然还有别的先知哈。那么这许多先知虽然遭遇那么大的磨难与试炼，但他们在忍耐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忍耐到最后并没有改变他们对神的信心啊。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变节求荣的，没有一个人是动摇的，他们都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那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使命，他们都带着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做神的代言人，他们传递神对当时代所发的信息。弟兄姊妹，今天你跟我有没有这样的使命呢？在你的人生风暴当中，你有没有持守神所托付给你的使命呢？在你身体疾病软弱当中，你还有没有为主做见证的使命呢？还能否像先知们那样百折不挠持守神所托付的使命呢？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人，一提起他的名字，美国人大都知道。他一生当中是经受过许多的忍耐的，他曾经忍耐很多的失败和挫折，忍耐过很多的打击。他22岁的时候出来做生意，但很快就失败了，于是呢他就更换跑道，23岁开始从政，开始出来竞选，结果呢是败选。24岁呢又去做生意，想东山再起，结果呢还是失败。接着呢他又开始从政啊，从29岁一直到49岁，这20年间呢他屡战屡败，一而再再而三的参加这个什么竞选这个众议员呢、参议员呢、副总统啊，结果呢大都败选。直到他51岁的时候，他才当选为美国第16任的总统。弟兄姊妹，大家可能猜到了啊，他就是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为什么林肯总统他可以这么样的坚韧，他可以忍耐那么多的失败，屡败屡战，直到最后得胜？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带着一个使命啊，他带着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从他年少信靠耶稣之后啊，他心里边就很清楚，以后他就在追求中，信仰的追求中，他越来越清楚，就是他看到这个当时的奴隶制度是一个错误，他认为这不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是吧？也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所以他在年轻时候他就有这么一个使命感，他立志要解放黑奴。就因着这个使命，他就可以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在所有的失败当中，是吧，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弟兄姊妹，在你我的心目中有没有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呢？如果你有，我们一定能够像先知那样的忍受你生命中一切的艰难的，包括我们家庭的使命，包括你在孩子身上的使命。凡是到南非去观光过的人呢，包括世界上一些政要人物，他们通常都会去参观一个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牢房。 那这个牢房啊，只有这个56这个平方英尺啊，它是长度也就是8英尺，宽也就是7英尺是吧？56英尺，大约就像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卫生间那么一样大小吧。所以曼德拉他在这么小的牢房里边，他度过了他27年牢狱生涯的18个年头，在这个小房子里。一个人被关了那么漫长的时间，你可以想象吗？但是这个小小的囚牢虽然可以囚禁曼德拉的肉体，却囚禁不了他的梦想。虽然他的肉身不能够穿过这个墙壁啊，可是他的使命可以，他的意向可以。所以虽然他被关了27年，他没有得精神分裂症，他也没得忧郁症，他更没有崩溃啊。当他被放出来的时候，有人问他说，对这27年的牢狱之灾呀，你有什么感想？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他是不是说，这完全是一场政治迫害，我出去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索赔？他有没有说，哎呀，我今天终于是得到了清白啊，这个正义我这终于得到了平反了？他更没有说，我出来之后啊，我一定要推翻这个政府啊，我一定要报复那些整我害我的人，这些他都没说。曼德拉当时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说 I came out mature， 我出来的时候更成熟了。这句话呢，值得我们思想。若换作一般人，他完全可以说 I was a young man but I came out an old man， 因为他被关到监牢的时候40多岁，他出来的时候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但是他没有这样说，他呢竟然说，我现在比我入狱之前更加成熟了。为什么他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是什么东西使他更加成熟？是监狱使他更加成熟吗？不是的，有很多蹲过监狱的人出来之后不见得更加成熟，是曼德拉他所负有的使命，这个长久的忍耐使他更加成熟。他之所以可以长久忍耐，是因为他负有一个使命，而这个使命是基于他对基督的信仰。这就是罗马书5章所说的，就是忍耐生老练。老练不就是成熟的表现吗？是不是？当我们忍耐到底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更加成熟。今天你我在人生的风暴里面，在我们身体的软弱疾病里面，还有没有我们信仰的使命感呢？当你抚养带领你儿女的时候，你是否带着一个使命呢？因为他们可能成为神所重用的下一代。当你带着这个使命的时候，你就可以忍耐，你就可以忍耐你儿女的不听话，你就可以忍耐你在各种环境中的打击和风暴。当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领人归主的时候，如果你心中带着主所托付的大使命，任何环境，包括人的拒绝，包括逼迫和患难，都不能够使你灰心丧胆，反而呢会让你更加的成熟。好，第三点，让我们来看约伯的忍耐。约伯的忍耐是什么样的忍耐呢？他的忍耐呢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榜样，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呢？说到影响啊，什么人才能够影响到我们呢？在当今世界上啊，谁对你我最具有影响力呢？为了这个问题啊，我特意到 Google 上面去搜索了一下。那么当今这个世界上啊，最有影响力的100个人，我就来搜索一下，看都有谁，每天几乎都有。那最后呢，我发现呢，那些被认为最有影响力的人呢，不外乎都是一些国家元首啊，不外乎是一些军事领袖啊，科技巨头啊，或者最有钱的人呢，还有一些就是电影或者是体育明星啊。那这些就是这个谷歌所能够给我们的所谓的最有影响力的人。不管这些人是什么背景哈，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些所谓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对你对我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的。那么为了回答我们今天所思想的问题哈，我又特别去 Google 一下 谁是当今世界上最有忍耐力的人？那么结果呢，我 Google 了半天没有，都没找到答案的。我不知道是 Google 里边没有，还是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存在。那弟兄姊妹，身为神的儿女啊，我们在世界上找不到，我们在圣经里可以找到。圣经里面的人物啊，不仅仅是影响到全世界，也直接影响到像你像我这样的个人。他们不是神人，他们也不是圣人，而是真实的有血有肉靠神得胜的人。你比如说约伯哈，在你的人生，特别是在你遭遇不幸和患难的时候，他的遭遇和经历一定会从正面影响到你，是不是？那雅各书5:11，那这里就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中间许多人都听见过或者是读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从他的结局呢，我们就看到神对他是蛮有怜悯和慈悲的。我们要看到约伯受苦本身并不是怜悯，他所遭受的患难本身也不是慈悲，主给他的那个结局啊，才显明主满心的怜悯与慈悲。弟兄姊妹，今天也许你我一样身处这样的苦境之中哈，或者正经历着我们人生的风暴，你好像感觉不到有神的慈悲和怜悯。但是如果你像约伯一样忍耐到底，到了结局的时候，你会哑口无言，你会五体投地地对神说，主啊，你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那这是约伯的经历，也同样可以成为你我作为神儿女的经历。那我们就先看看约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受了什么样的苦。首先呢，约伯跟你跟我一样都是东方人，跟你跟我不一样的是，他是个大有钱的人。那圣经说他有7000只羊、3000只骆驼、1000只牛，还有500只驴，还有很多的仆婢，当然他有大片大片的土地，他可以说是当时代当地最有钱的财主。不止如此，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圣经说他是一个行为正直、远离恶事的人。这么好的一个义人，你想他会受苦吗？圣经让我们看到他不但受苦，还遭了大难，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大难。他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他所有的10个儿女，一夜之间他失去了他所有的财产，一夜之间他失去了他所有的仆婢，而且呢，他还失去了他的健康，从头到脚都长满了毒疮。这毒疮呢，瘙痒、疼痛、流脓，他不得不用这个瓦片呢来刮那些流出来的血水和脓。当他的3个好朋友来看他的时候，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啊，说那真是肝肠寸断，情何以堪呢？对约伯当时来讲啊，最令他痛苦的还不是这个苦难本身，而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受苦。因为他所受的，他不是说自作自受的苦，不是因为他的疏忽过失所带来的苦，也不是因为他犯罪所带来的苦，他的苦啊，纯粹就是一个无妄之灾。他所受的苦是含冤受苦，还有什么比含冤受苦更苦的呢？弟兄姊妹，你被冤枉过吗？并且因冤屈而一直在受苦吗？你如果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可能就更能体会约伯的痛苦了。但即便是你受过一些冤屈，也比不上约伯他所受的冤屈之万亿。尽管约伯遭受这些莫名其妙的苦难，他仍然是忍耐下来。约伯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受苦。弟兄姊妹，你知道你为什么受苦吗？当你无法找到答案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像约伯一样忍耐呢？还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你才愿意忍耐呢？约伯他不是这样子的，纵使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忍耐。在这个约伯记1:21说， 他在受苦的当下说了这样几句话，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意思就是说我两手空空的来，又两手空空的去，这没有什么，世人不都是如此吗？接着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约伯他对神的信心有多么大吗？当他失去儿女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他失去财产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当他失去健康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些事情临到你我身上，你还能说出这句话来吗？弟兄姊妹，我跟大家说实在话，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很难说出来，即便我说出来，我也是言不由衷，是吧？但是我不能不说，从约伯的身上，我从他所受到的影响以及我所学到的功课。那么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看到约伯他并不犯罪，因为他不抱怨，他不到处去跟人诉苦，他也不以神为欲望。什么叫以神为欲望啊？就是约伯他从来不说，上帝，难道你睡着了吗？难道你瞎眼了吗？你的仆人受了这样的苦，你没有看到吗？这是不是我们在患难的时候会说这样的话的？我就说过。但是约伯他绝对不讲这样的话，他就是，这就是他的不以神为欲望啊。弟兄姊妹，从约伯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忍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忍耐，对你我来讲忍耐到底是什么？那忍耐是一种高贵的品格和情操吗？或者是只是一种面对苦难逆来顺受的人生态度吗？对你我来讲，忍耐只是在艰难困苦当中我们可以坚持到底的那个力量而已吗？对你我来说，这你的忍耐是不给神任何的期限去解决你的难处吗？换句话就是说，像约伯一样，他并没有跟神说，如果三年之后我还是这个样子，那我就再坚决的再也不信你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约伯的忍耐，他是恒久的忍耐。为什么他可以忍耐到底？他忍耐的秘诀到底是什么？你细读约伯记啊，你就会发现约伯的忍耐他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始终不问神说为什么是我。这是我们经常问的，是吧？那今天当我们这个碰到疾病来临的时候，当我们碰到这个倒霉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受到攻击，遇到人生风暴的时候，我们总喜欢问一句话， Why me? 是不是？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我这是在问谁吗？你是在问你的朋友，问你的邻居吗？你是在对空气说话吗？不是的。事实上，当你问 Why me? 在这个时候，你是在问上帝，你是等于在向上帝抗议，你是在问主啊，为什么？为什么就等于说，主啊，你欠我，你还欠给像欠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当你问主啊，为什么是我？你的意思就是说，主啊，你欠我，你还欠我一个满意的答案，就是说我们总想跟神要个说法吧，至少。弟兄姊妹，这不是约伯，约伯他没有问 Why me? 在约伯记36:26，他说，神啊，你是何等的伟大，我们不能全知。他谦卑到一个地步，承认自己的渺小和无知，知道自己不过是尘土，这样一粒微尘怎能妄自揣测神的旨意呢？弟兄姊妹，你知道约伯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他的意思是说，主啊，就算我不知道答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这就是约伯，约伯的忍耐就是在试炼当中那永不动摇的信心。他从来不在试炼，在风暴当中的时候，他先质问神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就像今天我们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在瘟疫中啊，又爆发战争啊，又通货膨胀，我们好像看不到尽头的时候，我们常常问，我们祷告，但是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呢？ 是不是我们在，我相信我们中间好多人在这个疫情之中没少问过这样的话。但是约伯记告诉我们，当你身处试炼患难当中的时候，神就在你的试炼和患难当中与你同在，这就是约伯的经历，是不是你我的经历？我们也在疫情当中，我们并没有置身事外，是吧？因着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不在疫情之中，是吧？我们也戴着口罩，是吧？但是你有没有经历到神就在这患难当中就与你同在呢？约伯他能够忍耐，就是他对神的信心，这信心呢就使得他的内心强大而平静，他相信神凡事掌权，他相信忍耐是会过去的，他相信祝福会来临的，因为什么？神掌权。我们大家都熟悉一首歌，就叫神掌权，说当洪水泛滥的时候神掌权，我们大家都会唱。可是那个洪水是泛滥在5000年前的，你有没有想到洪水也泛滥在今天？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可以唱这首诗歌，你用信心对主说，主啊，是的，当洪水在我生命中泛滥的时候，我仍然相信你凡事掌权。对约伯来说，他的忍耐是当问题还没有答案的时候，他选择信靠神，他绝对不会说，主啊，这不公平， It's unfair， 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他相信神永远不会错，因为他对神有信心，更以他的生命见证了他对神的信心，所以他才可以忍耐，直到他亲眼看见神。弟兄姊妹，你知道忍耐这两个字的意义是什么吗？在英文里，忍耐常常被翻译成tolerate, patience,或者是 perseverance。 其实在希腊原文里面呢，忍耐这个字的含义很深很深的，但圣灵呢就透过保罗和雅各这些使徒把忍耐这个真实的含义给表达出来。你比如说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边提到的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里边有一个是忍耐。弟兄姊妹，当你知道这个忍耐的意义是什么吗？是长久的受苦，是 long suffering。这种忍耐是你我可以忍耐的吗？你可以长时间的受苦吗？当年的先知和使徒以及教会历史上许多的圣徒啊，他们就是借着长久的受苦来见证他们对神的信心。那么我们今天呢，也要借着长久的受苦来见证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帮助我们从农夫、从众先知、从约伯的身上学习忍耐的功课，但最最重要的忍耐的榜样还是主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第二章2-3节，这里讲到主耶稣的忍耐，那这个忍耐呢是十字架的忍耐。这里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到这就完了吗？还没有，后面还有很重要的一句，我们一定要把它读完。这最后的一句就是什么？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就完整了。很多人以为基督教信仰就是叫人受苦，教导人这个忍受羞辱，还有人以为基督教信仰就是十字架，这样的看法呢都对，但是不完全。是的，不错，基督信仰呢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但是十字架后面还有复活，还有宝座。主耶稣的结局不是十字架，而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段经文的宝贵。主耶稣他并不是从十字架找到喜乐，十字架绝对是苦难，但是主耶稣他看到了喜乐，是这里所说的那摆在前头的喜乐。正因为他看到这个喜乐，他才可以轻看羞辱，他才可以忍受苦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看到神摆在我们前头的那个喜乐？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看到，不仅看到，我们还要思想。这第三节就讲到说，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思想什么？思想耶稣。不止，我们还要思想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当你在疾病当中的时候要思想， 当你在失败当中都要思想，当你在人生风暴中的时候，你要思想，思想什么？思想那摆在前头的喜乐。这样呢，我们才可以在这末世的时候啊，能够忍受苦难，我们才可以不疲倦、不灰心，忍耐到底，我们直到主耶稣来。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在这个时候，你总是及时的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众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来的日子近了的时候，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这是让我们学会在任何的环境中能够忍耐，忍耐你所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所不愿要的一切，因为我们有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主啊，我们全心的像今天所讲的几个伟人一样，我们来这个把我们的一切的盼望、一切的忍耐的动力，我们都放在主的身上，求主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如此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